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1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塔利班分子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香港政府星期三举行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与此同时，港府与争取更大范围民主改革的抗议者之间的紧张对峙仍在继续。另外，俄罗斯关注香港的民主抗议运动，许多评论关注香港的和平战争活动是否会扩大到中国大陆。另外，阿富汗与美国和北约签署了一份延宕已久的安全协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塔利班分子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针对政府军士兵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说，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间，袭击的对象是一辆载有阿富汗军人的巴士，稍后不久，另外一名爆炸手袭击了另外一辆军车。塔利班组织声称对这两次爆炸事件负责。这个组织的发言人穆西希德对法新社表示，这两次袭击是对阿富汗政府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反应。他还说，塔利班将策划更多的袭击行动。本星期二，阿富汗和美国官员签署协议，允许将近10000名美国军方和文职人员以及大约2000名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驻扎时间超过先前拟定的今年12月31日期限。这个协议将允许联盟人员持续为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提供培训，打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线重点转向香港方面。香港政府星期三举行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与此同时，港府与争取更大范围民主改革的抗议者之间的紧张对峙仍然在继续。星期三早间在紫荆花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在乐队的伴奏声中和上百名各界名流的注视下举行。然而，就在紫荆花广场的不远处，上万名不满香港政府限制2017年选举安排的抗议者们并没有退却的迹象。升旗仪式有序地进行，但是几十名抗议学生在中国国歌奏响的时候发出了嘘声。星期天，香港警方曾使用催泪瓦斯试图驱散抗议者。此后，香港的抗议活动没有出现关于暴力的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呼吁占中人士立即停止抗议，梁振英将示威称为非法行为，但是他表示预计抗议活动将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呼吁香港政府与抗议民众以和平与捍卫民主原则的方式化解冲突。星期二，抗议者开始积累供应物资，并且搭建了临时路障，他们担心警方可能会在星期三以前试图清场。港岛的一些商店和若干地铁站以及巴士线路由于这次抗议活动而关闭。此外，抗议活动也对投资者的信心构成了冲击。星期二，香港股市连续第二天显著下挫，跌幅达到 1.3%， 这是投资者担心目前的局势可能会让香港付出经济代价。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占据街头的示威，10月1日进入了第4天，而占中运动呼吁更多的民众在国庆日的当天呢，到近日来学生和市民占据的民主大道广场进行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自星期天凌晨开始的占领行动，星期二晚从原来的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和旺角扩展至九龙闹市区、尖沙咀的广东道和海防道一带，而参与的人数继续增加， 到九点以后的最高峰时估计超过20万人。星期二晚7点以后，天空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聚集在政府总部外甘诺道中和下缺道上的数万人打开雨伞，形成壮观的雨伞世界。现场同时响起海阔天空的齐唱，高唱在风雨中抱紧自由。针对在国庆升旗和国庆酒会后，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呼吁战中转至维园或天马公园举行，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三上午对媒体表示拒绝，并再次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与战中和学联在公开地方进行对话，最好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亦即公民广场。陈建民还重申，梁振英下台才会令战中行动有转机。至于市民自发占领的地区扩至尖沙咀，陈建民认为应尽量避免到旧区等民居集中的地方，以减低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多次哽咽地对占领行动对市民及附近商家造成的不便道歉，希望他们接受短时间的干扰和谅解，换取香港未来长远的制度。据报道，在尖沙咀留守的示威者表示，行动不是由占中运动发起，属于自发，也非要针对内地人或自由行，而是希望及国庆日及黄金周影响商家的生意，唤醒市民，增加社会代价，给予政府压力。由于目前警方采取了似乎撒手不管的对策，占领中环运动面临在占领区内越来越大的维持秩序的压力。有报道说，星期三清晨在金钟政府总部一带，先后发现20支约手臂长的粗铁棍和3-4包拳头大的石头。占中纠察调查何人放在现场，并呼吁集会人士若发现可疑物品或人士，要向占中报告。此外，占中纠察开始清理雨伞骨架等具危险性物品。据报道，响应全港罢工的职工盟表示，属下的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的人员星期三在元朗一广场外摆设街站宣讲诉求时，遭到约20人的袭击，工会负责人和义工被打，有人抢去传单并毁坏器材，但警方到场后并没有拘捕涉嫌袭击的人。曾被商业电台打压解雇，现为苹果日报一锤定音节目的知名媒体人李慧玲星期三表示，目前的占领行动面临凶险情况，不少人散播谣言，不希望示威保持和平，想见到乱世，从而让警方有借口打压。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占领行动发展至今，强大民意释放出来，但同时占中确实面临防止有人搞事栽赃的压力。他说，
现在香港人都知道示威的人士是非常非常的平安的，不会生事的，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做的，甚至是包括是共产党搞出来的，不是我们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
据港媒报道，中午过后，越来越多的市民陆续返回金钟干诺道中和下缺道、铜锣湾等占据地点，其中在旺角附近不少商户停业，现场有大批市民围观拍照，不时也有人出言指责集会人士。大会纠察分开双方，并提醒集会人士保持和平冷静。有不少中国内地游客趁国庆假期抵港旅游，少数人不认同市民以占领街道示威，认为影响交通，但更多的人表示虽受到一些影响，但理解及支持港人以自己的方式争取民主权利。目前中国国家旅游局从星期二起已叫停黄金周期间赴港旅行团一周，不过此前已经批准的旅行团和自由行不受影响。据估计，今年黄金周赴港旅行团将减少30%。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针对香港目前的状况呢，有评论说抗议者和当局的政治对立急速升级后很可能呢会长期持续下去，但是也有分析认为香港目前只是小范围内的失控，当局和抗议者都面临如何维持强势姿态的问题。港府反应过快过急受到了普遍的抨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南华早报说，星期三香港将迎来中国十一国庆，国旗将照常升起，不过这次旗面将倒置向下。北京长期警告香港不得发生颜色革命或者任何民主运动，因为这些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结果。评论说，受北京严厉警告的影响，战中行动提前打响后，港府警方超强力响应，这种态势表明受到北京强压的港府和抗议者间的对峙将会长期进行。一位在场学生对媒体说，他不能理解警方怎么能在发出清场警告后不到30秒就悍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释放催泪瓦斯，香港疯了。他说，这里已经不是他和全世界心目中的香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我觉得香港就昨天到今天呢，可以说是局部的失控，局部的小范围的。所谓小范围，就是香港最热闹的三个地方吧，三四个地方：金钟、中环、铜锣湾，还有九龙半岛的这个旺角。它现在呢，就所谓它已经现在都被示威者占领了，
是，
就是不能通行了，不能通行了。那么这种情况在香港从来没有出现过。
针对香港警方的高压态势，一名香港工厂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而且难以想象。他说，港府醒来吧，你们面对的是香港人民，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人民。有媒体说，在香港这个不习惯暴力的城市，很多参加抗议的人自食垃圾，保持场地清洁，他们为警方的强力手段感到震惊。公民手持雨具、防催泪弹和辣椒粉抗争的一幕被称为香港的雨伞革命。公民党领导人、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对媒体说，催泪瓦斯可以会立即有效，但是如果人民从心里流泪，那么你香港政府今后又如何去管理？何亮亮说，抗议者目前似乎感到取得了初步胜利。
示威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有一种初步的，是说初步的胜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现在在当家做主了啊，有种这样初步的感觉，当然我只说是初步的吧，因为以香港反对派包括学生们提出的明确的要求，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全国人大要向香港人民道歉，要特首下台，还有要有真正的普选，那么这三条看来是都是不可能的。
何亮亮还说，香港股市因战中事件大跌，未来几天恐怕继续受形势直接影响。另外，香港楼市长期高企等社会问题所积压的民怨能否与战中行动汇合，也值得观察。纽约时报说，香港目前的冲突直接威胁香港作为商业安全港的声誉，北京在选举问题上立场不变的政治代价将陡然增加。催泪弹烟雾中的学生抗议者的电视形象第一时间传遍全世界，这场看似将长期进行的抗争是对习近平的考验，因为他是中共的当家人，是中共强硬路线的旗手，如果他在这场角逐中失败，将颜面扫地。有关香港抗议者的政治诉求，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抗议者并非反对一国两制，而是希望进一步完善香港政治制度，他说。
当然现在这个是香港目前来看呢，本身的这种稳定的这么一种社会环境确实受到挑战，这个和一国两制不完全是不能等同起来，但这个和一国两制不是两者之间把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一种关系，一国两制不能说一国两制因此受到挑战，不能这么说，当然这本身是体现出了一国两制的现状啊，所以中央政府当然不会说便于直接去干涉，因为这毕竟是香港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么一个事物和它自身的这种政治体制构架之下所出现的这么一个现状，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并没有去给予干涉。
苏浩也对香港警方强力提出了批评。
当然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稳定，我想无论是对香港本身还是对中国大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无论是香港方面也好，还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也好，当然会尽力的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使得现在这个状况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受到这个挑战，这个问题呢需要找找这个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我想这个得有待于这个特别是香港本身，那么需要香港自身的这种政府，可能香港政府本身确实当地政府可能多少也在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不足。
您指他们那个不足呢，就是好像搞得太强烈了一点，是不是动用这个催泪瓦斯？
对，应该是这至少并没有得到这个香港这个所有人们的这种认可和理解啊。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达维斯说，目前的形势除涉及公共秩序问题外，其实还是一场争夺香港民心之战。北京可能对抗议者的要求漠不关心，或者至少不愿低头，而香港政府则需要公众的支持。有网民说，香港人再闹腾几天，恒生指数就完蛋了，聪明香港人赶快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有网友说，香港警察早晚会反戈一击，或者保持中立，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工具。还有身在境外的中国大陆网友感叹，回到大陆后还能够及时看到香港最新动态吗？他问道，大陆人民为什么不能够知道香港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目前的情况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关注，许多评论呢关注香港的和平战中活动是否能够扩散到中国大陆内地，以及北京当局呢将对此如何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关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媒体对香港发生的事件做了大量的报道。官方媒体俄罗斯报说，香港年轻人示威抗议北京在当地影响的扩大，而其他媒体则关注香港的事件是否会向中国大陆波及。清官方的报纸网站说，北京试图推翻民主程序，在香港的选举中设立过滤系统。香港的抗议活动像今年冬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香港的示威是否也能造成政权更替。俄罗斯最近几年越来越加紧对社会各界的控制，特别是对互联网的控制。许多人担心俄罗斯将吸取中国的经验走中国的道路，因此俄罗斯各界都在严密关注北京当局将对香港的示威做如何反应。俄罗斯媒体同时也广泛报道了用于图片分享的 Instagram 移动应用服务无法在中国大陆登陆。只发展经济但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同时没有独立新闻媒体的所谓的中国模式，最近一些年在俄罗斯深受保守势力的推崇。俄罗斯知识界知名人士、新文学观察杂志主编普罗霍罗娃说，香港发生的事件显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和觉醒。目前的问题是北京将怎样应对香港的民众示威，是否也会如同1989年那样采用镇压手段。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涅耶夫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正集中精力打击腐败，香港的示威是北京当局不愿意看到的，但中国在应对香港局势时可能非常小心谨慎，不会动用军事手段。关注中国问题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香港的民众示威在俄罗斯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因为北京设立的选举模式同克里姆林宫操纵选举的方法非常相似，许多俄罗斯人也觉得他们同港人一样无法真正使用自己的投票权来影响国家的发展。尼克里斯基认为，由于受到西方的制裁，许多俄罗斯资本希望把香港当成避风港，俄罗斯不想批评香港的民众示威，害怕得罪香港的民意，但也不想批评中国，担心破坏同中国的关系。尼克里斯基说， 把香港的民众示威抗议同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相提并论并不恰当，但香港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说，香港的抗议使俄罗斯的左翼和右翼势力都受到了鼓舞，左翼势力在俄罗斯很强大，最近几年不断受到当局的迫害，左翼势力非常支持，有许多香港大学生参加的示威活动，而对右翼势力来说也是如此。亲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报认为，俄罗斯目前单独挑战美国，香港民众抗议有可能促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这可能成为转折点，中国未来也可能同俄罗斯一起共同对抗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香港目前状况的反应当然呢也来自中国国内一些密切关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中国国内的活动人士和网民，利用互联网传播香港市民和学生和平抗议要求真普选的相关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香港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北京高压干预香港事务的和平抗争重大新闻在中国大陆遭到当局严密封锁和极力掩盖。北京、上海和南方一些地方的活动人士和网友利用翻墙技术跟踪境外媒体相关报道，并通过互联网转发有关讯息。与此同时，一些关注香港事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在其所在地采取剃光头或举标语牌等方式声援上街抗议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据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学博士滕彪一天前发出的推特，参与剃光头声援港人抗争的知名人士包括四川作家谭作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网络评论人士莫之许、云南自由撰稿人许辉、北京维权人士王立红、广东民主活动人士徐林和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等。网名为北风的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在美国纽约也加入了剃光头声援行动。温云超稍早前在推特上披露一条中国电信和网安部门的通知，大意是要求网管监督尽快落实香港战中、香港中环和香港民主以及香港大学生这些关键字的屏蔽工作，特别是交互式的网站要务必加到关键字库中，并清理删除相关违法信息和访问链接。另一方面，一些参与声援港人活动的中国公民遭到当局拘捕。据维权网消息，9月30号，广州市民多人自发到烈士陵园声援香港战中行动，黄敏鹏、刘辉等多人被抓，审讯期间没有提供午饭，他们直到下午相继获释。长期从事维权活动的公民刘莎莎发推表示，因声援香港被抓的内地人士包括被抄家的宋宁生以及龚新华、陈茂森、汪龙、沈燕秋、罗亚玲等人，被警方约谈威吓的人士包括韩良、谢丹、江刘勇、刘小祥。刘莎莎是香港社运人士保钓船长杨匡的妻子，她还表示他将持续转发有关香港和平战中行动的讯息，直至被捕。上海维权公民沈燕秋近日在外地旅行期间剃了光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9月30号上午，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就被国保带走，经过一小时问话后，才获释回家。
叫我上车，我说我凭什么理由跟你们上车呀？我说，是吧？他说，先把手续给我。我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手机交给你们，是吧？他说你为什么要剃光头？我说我剃光头是我做中国公民的权利，你们无权干涉，哪怕我这个头宰掉了你们也无权干涉，是不是？他们就说强力的帮我押上车子。
这位长期受到公安跟踪监控的女访民对审问人员没有隐瞒她支持港人要求真正民主的立场。
放我出来的时候， 在一路跑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剃光头，我最后回答了一句话，我支持香港占中。他们傻眼就看着我，你知道吧，我说我这是我的权利。
深圳市民汪龙被当地公安拘捕的消息得到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的范彪文律师证实。这位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在的事务所不许他介入汪龙的案子，因此需要委托其他律师代理此案。
现在被刑事拘留，被羁押在深圳市南山龙岗区看守所。昨天晚上呢，警察告诉我是因为他发关于香港战争的那些帖子，他是说他寻衅滋事。
汪龙曾针对中国联通公司屏蔽谷歌服务的做法提起一项法律诉讼，深圳福田法院受理了这个被称为封锁 Google 全球第一案的诉讼，并于今年9月4号开庭审理，但是没有当庭宣判。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上百万市民曾大力支持1989年为中国民主举行和平抗议的北京学生，如今大陆人民应该知恩图报，公开声援港人。他指出，香港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一旦香港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中国内地民众就会群起效尤，敢于维护公民尊严和争取选举权利。胡佳认为，遍地开花的香港大中学生和市民和平抗争运动堪比25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剃光头来公开的表示，每个人拍照片剃光头，而且还是说那个我们在那个网络上，就是通过微博、通过微信、通过推特，就是每个人表达我是中国公民，就是某某这个，然后呢，我支持香港的和平战争，争取这个真普选的行动。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首先都是让港人感到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后边就是他们的四周吧，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源源不断，然后也让他们感到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对中国的深远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这个话您可能觉得我说过了，这样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其现实性的意义超过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情。
他指出，习近平只要退一步，把普选权还给香港人，就成为了不起的文明政治家；但只要像邓小平那样进一步，就万劫不复，成为历史罪人。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关于这个香港的最新情况呢，预计稍后呢我们会有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共18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闻热点。观察人士指出呢，此次四中全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周永康案是否会盖棺定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历届四中全会都在9月下旬召开，期间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89年6月，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需要快速选出新领导人稳定局势。正是在那次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罢黜，江泽民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这次四中全会推迟到今年10月下旬召开，在中共党史上是除了六四事件之后绝无仅有的。官方的新华社发布新闻称，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政治局9月30号召开会议的当天，也是中国国庆的前夕。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前中共领导人齐聚北京，多次公开亮相。中国官方媒体没有透露中共已经退休的元老是否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今年四中全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 以及如何处置周永康事件。在中央层面的人事布局方面，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广泛预测，两位习近平的盟友将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因为在打击军中腐败方面表现突出，成为军委副主席的热门人选。周永康的处理将是四中全会最激动人心的看点。今年的中国媒体回顾了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对陈希同的处理，预示着中央对周永康的处理可能仿照陈希同模式。如果不出例外，周永康的政治生命将在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盖棺论定。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使得许多海外观察家感到困惑。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召开党的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必然导致党大还是法大的悖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处理好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啊，要全面的讨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怎样依法治国，特别是党与法的关系，宪法与法的关系到底怎样。我想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啊，党在宪法之下，而不能够把党凌驾在宪法和国家之上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中国也的确应当制定反腐败法让党的活动各级干部的活动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中国媒体今天在解读四中全会主题时称，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为主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新一届中央上任以来掀开的反腐大幕层层推进，直到周永康被查，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而达到高潮，因而顺势强化全党的依法治国理念也是顺理成章。不过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今天公开评判习近平的作风，令北京外交人士感到意外。人民网在谈到依法治国时称，针对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的强势作风，外界也有不少传言，这一次就是向外界郑重宣言，法律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准绳，任何人不得逾越，包括最高领导层。党媒公开表示习近平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并称习近平作风强势，习近平也不能逾越在法律之上等用语非常罕见。分析人士认为，从语气上看，似乎印证了有关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作风有所不满的传言和报道。人民网在诠释四中全会看点时，还把中国司法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周永康。人民网称，四中全会将涉及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使审判权、检察权更加独立公正等等。人民网说，中国司法领域的不少问题在周执掌政法口时代得到了固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就在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引起外界普遍担忧的时候，也有观察人士日前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一只纸老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连年扩充军备下，中国军力不断得到提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美国决策者和智库专家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唯一有军事实力与美国进行较量的国家。不过，经常就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发表看法的美国博客作家凯尔·勾尚却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被高估了。他最近在美国版的《星期》杂志上撰文说，即使在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投入大量资金重整军备之后，中国军队也只是纸老虎，或者用他和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一只纸龙。 他说，尽管中国的一些装备在数量上超过或者接近美国，但是这些装备中的大部分都老旧过时，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中国自己研发的武器质量和性能都值得怀疑，很难说能否派上用场。这位分析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的军费预算虽然名义上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严重侵蚀。另外，中国军队的严重腐败侵蚀了陆海空军以及二炮导弹部队的指挥层。在这位防务分析人士看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则是不能解决的，而这正是中国这只纸龙长期来看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最大原因。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陈斌对中国军方是纸龙的说法不以为然。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easy to make the Chinese 10 feet tall. I think it is equally easy.
我认为很容易把中国人看成是十英尺高的巨人，同意容易的是把中国人看成是二英尺高的侏儒。我认为中国既不是什么纸东西，也不是什么龙。
陈斌也对勾上的分析方法怀有疑问。
The first thing to keep in mind is always, what is your metric? In other words, when we talk,
总是要想着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梁柱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强弱时，有不同的东西要考虑进去。你的评判是基于数字、数量，还是军队的质量，还是基于部队的实际位置？内线作战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博士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去强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军方拥有以前没有过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且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参与了以前没有进行的活动，包括派遣海军舰只到世界各地停靠港口，经常出狱在东亚海域，甚至进入印度洋并到达非洲。不过他认为，和平环境下的一些军事运作与实战的考验很不相同，而中国军队很久没有打过仗了，再加上中国军队的管理和运作，外界很难对其陆海空军的实力做出评估。
There's little question that this is a military that has changed. It has modernized. It has clearly become more capable. But
没有疑问的是，这支军队发生了变化，现代化了，显然比以前更有实力。但是它最终能否在运用层面，就像它看起来那样那么令人害怕，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研究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的奥斯林和陈斌都认为，中国军队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中国军队每天要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军方，而是它的邻国。与这些邻国相比，除日本以外，中国军队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军队。至于中国军方腐败影响解放军战斗力的问题，陈斌认为，军方腐败要看什么样的腐败。
The question is, where does this corruption occur? How does it affect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terms of its operations?
问题在于腐败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对军方的运作以及表现有多大影响。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从1979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奥斯林认为，腐败具有腐蚀性，而且会侵害国家的实力，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使命、策略和军事思想，包括中国军队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问题上，奥斯林和陈斌都认为这是相对的。他们指出，在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以及总人口开始下降的同时，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也在收缩，只有越南等少数国家是个例外。奥斯林博士认为，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国军队看成是纸龙的说法是很危险的。
Question of a paper dragon, of course, means that it simply looks threatening or looks capable.
纸龙的意思是，它只是看起来很有威胁、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首先，从军事规划的角度来看，你绝不能做出这种假设，绝不能假定你的潜在对手是脆弱的，尤其他实际上是强大的时候。
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专家陈斌也认为，在中国军队真的打一仗之前，人们不知道他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但是轻率地把他不当回事儿，则是有害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同样是有关中国军事动态方面的情况，中国海军的最近的首次访问了伊朗，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深入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又一军事迹象。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在海湾以及中东联合反恐 打击伊斯兰国的最佳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长春号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及长洲号护卫舰最近抵达伊朗港口班达阿巴斯，与伊朗军方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中国海军军方的话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伊朗。报道说，2013年3月，中国海军舰船曾经在阿联酋深水港口扎耶德港停靠。另外，上述中国海军舰船还曾经在亚丁湾参加海上反海盗联合演习。另外，中国军机在前往土耳其途中曾经在伊朗加油，首创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外国军机获准在伊朗境内加油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参加利比亚撤侨行动也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国加大在海湾及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迹象。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军舰艇此次造访伊朗港口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军事意义。他说，
这个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中国没有力量介入海湾的军事行动。他这一次去呢，是这级别很低的一种军事互动啊，等于互访。也不是第一次，他曾经在海湾的西岸阿联酋他的军舰也去过。那和伊朗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就互相利用打一些擦边球，表示对伊朗问题上面和美国不合拍。
设在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编辑迈克尔辛格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存在只是中国深入涉足中东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加大在中东以及海湾的外交和经济攻势。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市场和能源导向，但是经济利益并非只是中国所寻求的全部。中国除希望保证能源安全之外，还试图寻求战略伙伴，而伊朗是该地区唯一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过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伊朗，美国可能并不在意。他说，
也可以说是在敏感的时候，不但是在海湾地区，而且是在东欧，就是在黑海地区，俄罗斯入侵这个和肢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是对俄罗斯持有一个善意的中立，也和美国和北约不合拍，但是在军事上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来讲，中国对远方投射武力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在全球战略上面美国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也不太在乎。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扎卡里·科克最近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似乎近乎相得益彰。他认为现在可能是美中两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科克说，中东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另外两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过去不大热衷，但是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似乎应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它很大部分的这个油源那是要靠这个地区来供应，再加上中国现在在伊拉克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那伊斯兰国这个快速扩张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利益，也因此这次这个美国率先就是率世界这个多个国家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压制或者打击，这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难怪之前这个奥巴马他有说，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搭顺风车这种这个态势，然后等于说沾欧美国家的这个积极努力稳定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来进行收割。
科克在文中还指出， 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互补性，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中国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的。中国在中东以及海湾地区反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借助美国现有的力量，而不是疲于奔命，勉强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反恐联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每年呢，都有数千名中国的游客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一带旅游，他们支付昂贵的旅游费用在那里，不仅是为了享受阳光和沙滩，更是为了宣示中国对那里的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新闻报道。
西沙群岛虽然远离大陆，但这些位于南中国海的岛屿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战场。中国以及将其称为黄沙群岛的越南都对它宣誓拥有主权。为了从民间的层面宣誓主权，中国政府开辟了一条西沙旅游线路，游客需要乘船航行大约20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一片遥远的岛屿。每年有数千名游客参加这个从海口到西沙群岛的5日往返旅游，这些游客不仅需要花费10000多块钱的人民币作为旅行费用，还需要预先申请，经过几个月的审批程序获准之后才能成行。到达目的地，游客们开始享受阳光沙滩，但是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平常的旅游，他们来这里也是在帮助政府宣示主权。
我自己的地盘，我什么时间去，去几个人，亲朋好友有多少的话，这跟别人没关系吧，自个家的事儿其他人也管不着啊。这边不存在什么因素，我们也是通过正常的旅行社报的团，然后说听说有西沙的团，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拍摄队的报的名，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东西自己家的东西，我老说是我们家地盘可能大一点，有可能是庄稼照顾不到，但是今天有时间来呢，就是我的地方听我的，我就得来。
大约40年前，中国军队夺取了这一片岛屿的控制权，但越南至今仍然声称这片岛屿是他的领土。越南把它称之为黄沙群岛。西沙群岛附近近年发现蕴藏石油资源之后，中国开始在那里进行钻油作业，激化了这片岛屿的主权争议。钻井平台附近不断发生中越两国船只互撞事件，海上的对峙也引发越南国内爆发导致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的抗议活动以及暴力事件。根据国际法，中国要宣示主权，不仅需要军队，还需要有民间的活动。中国政府开辟西沙五日游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China has a comprehensive.
中国为了宣示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制定了综合性的策略，旅游就是其中一部分。
政府还对渔民提供补贴，让他们每年能够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或者在附近的海域打鱼。这些渔民将捕获的鱼制成鱼干之后卖给游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短新闻。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星期二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战，夺回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边界的一个重要过境点。伊拉克库尔德人得到叙利亚边界一侧库尔德武装的帮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攻占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界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科巴尼发动了攻击，冲突导致16万多人逃亡。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空袭继续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了解空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最新进展。另外一艘中国的船只在日本的西海岸外沉没，日本海岸警卫队目前呢正在搜救据信失踪的9人。日本海岸警卫队说，在中国注册的鲁荣鱼2859号船星期二在日本岛根县海岸外的日本海沉没，中国要求日本协助救援。日本海岸警卫队说，至少船上5人已经获救。 这艘中国船据信是一艘货船或者是渔船，船上人员的国籍目前还不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阿富汗与美国与北约呢签署了一份延宕已久的安全协议，授权在今年年底向阿富汗派遣一支小型国际部队。塔利班认为协议的签订是可耻的和令人震惊的。签订仪式呢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举行，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尼夫·阿特马尔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坎宁汉在这份双边安全协议上签了字。随后阿特马尔还与北约驻阿富汗最高民事代表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安全协议。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在上任后的一天就授权签署了这份协议，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也是为了履行他竞选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加尼总统说，今天的阿富汗人民已经掌握了对这个国家的完全主权，因为现在在我们的领土上使用军队的权利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他还说，这份协议的签订会终止阿富汗平民的伤亡，并且阻止外国军队对阿富汗人的拘押，这是现在最让阿富汗感到焦虑的两个问题之一。美国的驻阿富汗大使坎宁汉说，双边安全协议说明了美国仍然承诺培训和武装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阿富汗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贾南·摩萨扎伊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安全协议会加强阿富汗与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之间已经牢固的联系。根据星期二签署的这两份安全协议，一支由12000人左右主要来自美国的部队呢，会在北约的战斗使命2014年结束后继续留在阿富汗，届时呢，美国也能够保留驻守在阿富汗的基地，继续进行反恐行动。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在一份交给媒体的声明当中拒绝承认安全协议的有效性，称这是美国试图控制阿富汗和重获超级军事大国国际地位的鬼把戏。加尼总统呢，在星期一的就职演说当中呢，呼吁塔利班和其他反政府组织坐到谈判桌来前进行政治谈判，结束阿富汗的流血冲突。他说，阿富汗人已经厌倦了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这个叙利亚境内情况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因为癌症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一直呼吁能够在与叙利亚政府军和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主义武装的战斗中得到帮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对叙利亚的极端分子尽早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制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兴起。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目前采取的行动一定不能减少。
The terrorists and criminals targeting Syria，
今天在叙利亚伊拉克活动的恐怖分子和罪犯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国际社会需要拿出一个共同的策略去控制并最终击败这些组织。
那么如果能够尽早采取一个共同策略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是否就会更容易一些呢？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没有尽早介入的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武器会流入极端分子手中。美国和平研究所分析师史蒂夫·海德曼表示，奥巴马低估了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的实力。
我认为奥巴马把反对派的武装想象成了一批农民、小商人和药剂师，是严重的误判。绝大部分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都有军队背景。
海德曼说，给反对派武装提供援助可能会改变局势。
我认为我们可以扭转伊斯兰国不断 壮大的局面，也能制约阿萨德政府的军事优势。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及早采取行动，给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提供装备，我们本来是可以帮助营造一种环境，让叙利亚各方谈判达成妥协。
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诺拉·班萨赫尔说，提早采取军事行动会改变军事平衡。
没错，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制止伊斯兰国的壮大，但我们不知道与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受制于军事行动。
那将会让我们提早介入叙利亚内战中的一方或几方，这会对地区战略带来巨大影响，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评估的。
参加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空袭的逊尼派阿拉伯盟国目前还支持一个由什叶派穆斯林组建的伊拉克新政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的前提是要有一支更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奥巴马总统目前已得到国会授权，为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马来西亚警方呢，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了三名疑似准备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莱马克里斯南的报道。
马来西亚人在叙利亚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视频出现在 YouTube 上。这位45岁的宗教学者卢特菲·阿里芬在 Facebook 上有数千名马来西亚追随者，还有粉丝专页用来跟踪报道他的攻击，也是在 Facebook 上人们首先得知他阵亡的消息。在伊拉克，另一名马来西亚人引爆自尽，炸死25名警察。自去年年初，马来西亚当局就在试图阻止其公民加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警方反恐部门副主任阿尤布·可汗说，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的伤害。
他们也在策划在马来西亚实施针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袭击，因为在他们看来，马来西亚政府不是伊斯兰政府，应该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这也是伊斯兰国组织所鼓吹的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了几个人，他们试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讨论过要在马来西亚袭击像夜店这样的目标。上周，他们逮捕了另外三名正准备前往叙利亚的人。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的约哈说，他的组织正在试图劝说青年的穆斯林不要加入所谓的圣战。
我们强调说，这不是你的首要任务。如果你想要帮助他们，你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加入人道主义行动，送去食物、援助，减轻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约哈说，马来西亚的年轻穆斯林被伊斯兰国组织的名称和理念所吸引，但是警方认为这些潜在的圣战分子也渴望与什叶派作战，他们将什叶派看作异教徒，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袭击对象。马来西亚政治学者钱德拉·穆扎法尔说，这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权力当局对助长这种教派观念负有责任。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anti-Shia element in.
显然，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宣传中有很强的反什叶派因素。这种宣传来自伊斯兰教会、政党中的某些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团体。
From NGOs.From various other groups.
警察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监视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社交媒体是激进组织的主要招募平台。警察说，除了试图阻止马来西亚人同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联系，如果任何同这些组织有联系的人回到马来西亚，他们将立即逮捕。美国之音拉姆克里斯南吉隆坡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